人们希望有这样的一种做鬼也不放过你的方式，可以来主持公道，可以来给人们获得正义。对，它其实是代表了人的一种期望，一种幻想。人们在生活当中没有正义可言，所以呢，他希望用一种超自然的形式，在另一个世界当中，然后呢，去获得正义感。
人不只有窥探光明的念头，他也有窥探深渊的念头。恐怖片某种程度上呈现了他这个真实的他想窥探深渊这种欲望。真正让我感觉毛骨悚然的是他背后有一种对于现实的一种推演，就是他会让我觉得他不只是一种瞎编。大家好，今天这一期其实是我跟一个好朋友马特录的关于东亚恐怖片的一个讨论，但是有点可惜的是，就是我们发现那个音频一定程度上有点受损，所以它音质上可能会有些缺憾。可是我又觉得说，如果单纯的把一个受损的音质呈现出来，可能就还是会有点缺憾。所以其实在第一次音频录制之后，我自己又重新的从一个小的角度，就是从我相对比较熟悉的香港恐怖片入手，我就稍微梳理了一下香港恐怖片的几个关键的节点，然后就放在这个开头，就是希望这样的话能够对听众吧是一个，就至少我觉得就不会浪费听众的时间。然后在这个梳理之后呢，就是我跟马特对谈的这个版本，但确实因为音质可能会听得有那么一丁丁点费力。那我们话不多说，现在就先进入到对于香港的恐怖片的一个梳理。其实香港的恐怖片呢，它在香港的所有类型片里面的诞生呢是最早的，可以说第一部香港的电影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恐怖片。这部影片的名字叫什么呢？它叫做《瓦盆深渊》。它拍摄于1909年，是由一名美国人投资改编自传统戏剧《乌盆记》。由于年代久远，这部电影现在其实已经很难找到了，只留下名字和一些零星的记录。但是从这些记录里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它曾经因为过于恐怖而屡次遭到禁演，直到后来改了几次才得以保留下来。后来香港有一部挺有名的恐怖片叫做《八仙饭店》，它根据的是真实的事件改编，据说就是现实中的就是八仙饭店借鉴的那个现实中的案例，那个杀人犯呢，可能就是受到了《乌篷记》，也就是《瓦篷深渊》他所改编的那出传统的戏剧叫《乌篷记》，就可能受到那个《乌篷记》的启发，将人碎尸做成了包子。而且后面你会发现很多香港的恐怖片都开始喜欢做这种所谓的人肉包子的创意。那么《乌篷记》讲的是什么呢？《乌篷记》其实讲的是元代的时候，在渔阳县有一对夫妻毒杀了路人，并将其碎尸剁成肉酱，然后把骸骨混到土里面烧成了一个乌色的铜。路人因为惨死，化作厉鬼，用匕首将这对夫妻活活插死。这一版也是屡次被禁，直到重新改版才开始演出。1950年，他又因为舞台形象过于恐怖，宣传了迷信思维而被禁。直到1986年他才又重新得到上演。那其实这部瓦篷深渊他跟乌篷记有点不一样的是，这瓦篷深渊他把历史背景呢改在了北宋年间。他剧情是怎样的呢？他剧情是商人刘世昌到外地买卖绸缎，收钱回家的时候路过定远县，却碰上了大雨。他在一家烧窑的赵大家中借宿，赵大夫妇看到商人包袱沉重，于是起了歹心，将他们毒死，然后他把尸体剁成肉酱，烧成骨灰，做成了个乌篷。鞋匠张别去找赵大要账，赵大不给，就拿了这个篷抵账。张别古在回家的路上，乌篷突然发出声音，向他诉说了自己的经过，求张老汉去找包拯为其伸冤。张老汉带着乌篷去了县衙，由包公查明了真相，捉拿了赵大夫妇。在这个改编里其实是有一些细节可以琢磨的，就是他为什么从元代改成了宋代，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他希望把包公这个角色加进去，就是在宋朝以来的很多的小说话本的一个重新的演绎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把很多事啊融汇在一个很有名的人身上，比如说狄仁杰，比如说包拯，比如说海瑞，就是本来不归他们的事也归到他们身上。那包拯作为宋代最有名的一个清官，一个断案的人，自然很多写评书的写那些小说，他为了观众能够很快的带入到这个故事，他也会把本来比如说在元朝的事情他又带到了宋仁宗的时候，一定要让包拯出现。而且像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很朴实的，就是那种真相一定会得到伸张，就是冤屈一定会能够昭雪，它其实也是有那么一个经典的叙事在那里面。但是呢，他最后还是要依靠青天大老爷来为他主持公道，这其实也是反映了帝制社会一种无奈，就是老百姓他如果遭受了冤屈，他只能寄希望于达官贵人或者青天大老爷能够去为他主持公道。而且从瓦棚深渊改编乌篷记，你会看出其实很多恐怖片它不是无中生有，它是借鉴了中国传统的话本啊、戏剧啊、小说的，从那里来提炼出元素，这在香港的类型片的创作里面其实非常的普遍。那么提起香港的恐怖片，还有一位作者是不得不提的，他名叫马徐维邦，他曾经拍过一部叫《夜半歌声》的电影，有人曾说这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中国的恐怖电影，当然它是其中一种说法。其实马徐维邦是受到了希区柯克等人的影响，1922年呢，当时还只是英国电影字幕设计员的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转型指导了一部《第十三号》，他首次把惊悚、幽默、悬疑、推理、动作等元素杂糅到了电影里，随后又接连使用这些元素先后指导了《房客》、《讹诈》、《三十九级台阶》等同类型电影。马徐维邦也是这位世界级的恐怖片的大师的获益者，他就是从这些影片中获得了灵感，然后拍了一部模仿之作叫做《夜半歌声》。这部作品集结了当时如日中天的演员，像是金山、吴平、萧鹰等等，但是比较可惜的是他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特别大的反响。那马徐维邦呢，他其实是有自己抱负的，他并不希望纯粹的拍那种用刺激感官的手段来吸引观众的电影，他认为恐怖作为一种表现手段可以用来为进步而有意义的内容服务，恐怖片也可以描写社会、反映现实、启示观众。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具有一定的社会派意识的一个类型片导演，他希望恐怖片不只是一种观众从中感受到感官刺激的一种工具，恐怖片还能起到一种发人深省的一个作用在这里面。那这个其实就跟纯粹改编自传统戏剧的瓦棚深渊，它其实就有了一个明显的不同在这里。因为瓦棚深渊其实取材是中国古代的故事，然后呢它其实也没有说多明显的想要说反映社会问题的意思，但是呢像马徐维邦呢，它其实是借鉴了西方的先进的恐怖片的题材，然后呢希望呈现出一定的一个社会意识。那既然我们说到香港早期的恐怖片，那有一个题材也无法忽略，就是僵尸题材。我们知道僵尸题材在香港的电影院非常常见，比如说后面像林正英等等他们拍的僵尸片。那香港的第一部僵尸电影是哪一部呢？答案是1939年由徐卓呆编剧、郑小秋导演的《李阿毛与僵尸》。那这部电影由周曼华、尤光照、巩夏华、凤凰、蒙娜、徐天任等人主演。当然还有另一种说法是夜半僵尸，就1936年的拍的夜半僵尸才是香港第一部僵尸电影。但是呢有人就会说了，夜半僵尸它虽然年份早一点，可是它就是一个纯粹模仿吸血鬼电影德古拉的作品，所以有人就认为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僵尸电影。那么其实我们在看到1930年代香港的恐怖片，比如说僵尸题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浓重的特点，就是当时的香港创作者非常善于从西方的就最新的作品中获得灵感，所谓叫西学中用嘛，就中国特色的一种挪用。 所以其实严格来说，当时的香港恐怖片它在原创性上其实有一点折损的。当时的香港恐怖片存在的几个比较明显的遗憾，就第一，它的特效技术并不能跟上世界的一流的水平；第二个是它的本质呢，在深度上还是会有所欠缺；第三个是它表现恐怖的一些手法，就是借鉴甚至照搬了西方的恐怖片那些手法，并没有完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新意。那如果我们要说到香港恐怖片发展的下一个重要的时期，就要来到1950年代。1950年代有件很重要的事是改变了香港电影的，那就是1958年，邵氏电影公司登上了历史舞台。邵氏电影公司在香港有非常大的一个地位，而他们其实也是恐怖片的一个涉足的人物，并且一度引领了一个僵尸片的风潮。比如说他们在1960到1970年代拍摄了不少以聊斋志异为主要题材的恐怖电影。那他们以聊斋作为原型是考虑到几点，就是第一，他们注意到了恐怖片其实是有它的文化母体的，就恐怖片呢它并不是一个无根之水，它在各个国家诞生之初都会力求从传统文化和民间传说中寻求灵感，比如说弗兰肯斯坦、狼人、吸血鬼、日本恐怖片里面的怪谈系列等等，其实他们都多少来自于民间传说。而且你如果从民间传说取材，会让更多老百姓有一个代入感。就比如说你如果从白蛇传里面取材，那观众一听就他知道白蛇传这回事，但是你如果瞎编个什么黑蛇传，那观众其实需要多一步，就他多一步他需要明白这个黑蛇传到底讲的是什么，对吧？所以很多创作者呢，他为了让观众更快的建立一个代入感，他就会倾向从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里面取材。那在香港的恐怖片包括情色片里面，你会发现聊斋啊，包括金瓶梅啊等等，其实是他们非常喜欢取材的一个东西。那还有一个原因是，其实在1960到1970年代是一个左翼的运动在香港社会呈现出一个很大的声势的一个阶段，同时处于英治殖民期的香港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对中华文化产生一种眷恋的，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处在一个英国的殖民的城市的改造的一个过程中，他们的精神文化越来越的向英国式的文化靠近，但是另一方面有相当多的人依然眷恋乃至坚持的中华文化，他们把中华文化作为一种他们乡愁式的存在。那么怎么向观众传递一种中华文化式的眷恋，他们就会倾向从中华文化中的民间传说等等去取经。其实在这种观看的过程中，观众无意识之间也会慢慢的进入到这种情感的共同体，就是如果观众他喜欢这个故事，他对这个故事越来越熟悉，你会发现你是容易对熟悉的东西产生眷恋的。就它不是一个说教的过程，它是一个情感慢慢潜移默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创作者他希望你对某种东西产生共情，他高明的方式反而不是说教育你，而是说让你对他熟悉，让你能够沉浸到他的氛围里面。所以当时有相当一部分的就是对中华文化有一种体认感的创作者，影视公司就会倾向从中华文化里面的传统故事里面取经。它其实背后体现的是一种英治的殖民文化与中华文化认同之间的一种张力所在。而邵氏兄弟呢拍的不少聊斋志异的题材呢，某种意义上是不能脱离这个社会文化氛围来去进行解读的。那不只是邵氏公司，包括像香港凤凰影业公司，其实在也拍了以聊斋志异为原型的恐怖片，而且其中有一部叫《画皮》，就是当时中国内地放映的第一部香港恐怖片。这部恐怖片其实根据《聊斋志异》中的同名片目改编，由鲍方、黄布衣编剧，鲍方执导，由朱红、高原等人出演。这影片其实就讲述的是书生王崇文因功利心切，错把女鬼当考官女儿收留，结果被其所害的故事。它上映的日期是1966年7月29日。 画皮的故事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然后这个故事也经常被中国内地去改编，然后它其实又称鬼画皮，画皮鬼是蒲松龄创作的小说里面的一篇代表篇目。这篇小说其实讲的就是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鬼，披上了用彩笔绘画的人皮，装扮成一个令人心爱的美女，但他会耍弄各种欺骗手段，以达到猎人腹、掏人心的目的。后来，这个恶鬼被一个道士识破，在木剑的阻击之下，逼得他最终脱去画皮，露出本相，而被一剑除掉。那这篇小说其实在当时是有劝诫意味，就是要告诫男性不要被美色所惑，以免被披着人皮的恶鬼所害。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当这反映了一个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儒教社会里，而且是受到一种父权制的一个价值体系的一种思想氛围里面，会经常出现的一个母题，就是所谓的男性呢不要被美色所惑，然后漂亮的女人呢就会被塑造成像狐妖啊或者蛇精啊或者厉鬼这样的角色。那其实有很多恐怖片其实也会把女性作为一个遭受冤屈的角色去呈现，你会发现很多恐怖片里面着重塑造的就是女性在前世遇到了悲剧，而且经常是比如说被像陈世美这样的负心汉，或者是说像那些达官显贵他们杀害了这些女性，而这些女性无法在前世得到公道，所以他们就化作厉鬼。当然还有一种就是为情所伤。那总而言之，其实你会发现，把女性作为厉鬼塑造的恐怖片还蛮常见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香港恐怖片的第三个重要时期是在80年代新浪潮时期。新浪潮时期呢，以徐克、许鞍华、谭家明等人为代表呢，掀起了一阵电影的叙事语言的改革的一个浪潮。它不仅是发生在比如说我们熟知的文艺片，或者说其他类型的影片上，在恐怖片上。香港的恐怖片也受到了新浪潮的时期的影响。那其实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徐克和许鞍华，就是这一时期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徐克拍的《蝶变》和《地狱无门》，其实在惊恐氛围的塑造上呢，就很有恐怖片的意思。然后许鞍华其实很少人知道，他拍过一部《风劫》，是取材自香港真实的凶杀案；还有一部《撞盗镇》，也是一部鬼片。但是它的镜头调度呢，就跟传统的恐怖片呢就不太一样。我们会发现，在这些恐怖片里面，它已经不再仅仅是从中国传统故事里面取材，而是它会更多从香港的社会事件中去得到一些灵感。而这一时期的恐怖片，它会更加的侧重于社会批判或者说社会隐喻，而不只是想讲一个精湛的鬼故事。它就从一个鬼故事的层面，可能又叠加了一些新的层面。其实，在中国古代里面，很多鬼故事它往往的象征一种怨气，就是一个人灵魂受损，死后不得安宁，它带有怨气，化身成厉鬼怨灵。比如说《左传》里面就提到："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逢一于人，以为盈利。"这一个段落其实就是关于怨气的一个呈现，包括像《聊斋志异》等故事里面，其实也会呈现出遭受怨气的人是怎样化身厉鬼来去实现他的一个目的。但是在香港80年代新浪潮以来恐怖片呢，它展现的这种遭受怨气的人，不只是那种我们在中国传统的题材里面经常会看到的，比如说遭遇了负心汉或者遭遇了权贵的蹂躏等等。它还包括了在当时的社会的事件，处于一种结构性的不公，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批人，他们也化作厉鬼，在香港的恐怖片里面登场。然后在那时的恐怖片，你会发现运用到香港的一个都市景观，尤其是他们那个逼仄的棺材屋样的景观的片子就会越来越多。比如说像《人肉叉烧包》，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部，而且它里面会夹杂一些政治隐喻，尤其是到90年代这一点，可能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香港在那一时期其实有一个很浓厚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矛盾性所在，而这种矛盾性就是也会流淌到香港的一个恐怖片的一个制作里面。而在这些恐怖片里面，为了迎合市场的一种情绪，或者说也是为了表现创作者他本身的愤怒，你会发现以暴制暴成了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叙事逻辑。就比如说新浪潮的另一位代表导演叫俞允抗，
他的成名作《三狗》呢，他就是一部把血腥和暴力毫不掩饰的展示一部电影，然后他呈现的一个主题就叫做人邪胜鬼神，就是人啊他坏起来真的没有鬼什么事情，他并不会刻意的塑造一个正能量结局，而是把这种以暴制暴的一种叙事呢发挥到极致。而在三狗创作的一年之后，有一部电影很有名的叫《凶榜》，它也是掀起了一阵观影的高潮。而《凶榜》其实也是于允抗创作的电影，它在这个电影里面就大量的运用了一种夸张的色彩的手法，以及这种很新浪潮式的一种现代派的一种拍摄的技巧来去呈现出那种恐怖的氛围。而且它还会结合中国古代的风水学宗教的内容呢，去来表现出一种灵异的色彩。值得一提的还有这部电影的结尾，它其实不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相反它其实表现出的是一种反派呢某种意义上占据了上风，而小人物深深感到无力感的这么结尾。这个结尾的处理在当时其实是非常的惊世骇俗的。80年代有好几部比较有代表性的恐怖片，可以说是提升了香港恐怖片的水准，就除了《凶榜》《三狗》之外，还有比如像《鬼打鬼》，还有比如像比较有名的《茅山道士》。就是当时其实像洪金宝，就洪金宝可能是以武打被人熟知，但其实洪金宝他也曾经带团队拍过恐怖片，就像人吓人啊，人吓鬼啊，当然更有名的肯定就是1985年的那一部僵尸先生，就是林正英他主演的这部僵尸先生。这部片子可以说是把道士僵尸的元素融合的最有影响力的一部作品。就今天我们回谈到香港的僵尸片道士片，都很难忽略林正英1985年主演的这部僵尸先生，里面身穿道袍手持木剑的九叔就成为了很多人的童年经典，也是以这一部电影为标志，香港电影开启了一个所谓的僵尸大时代。但是后面所有的僵尸电影可能都没有这部僵尸先生来的那么的出名。还可以另外提的一部，就我私人比较有印象的，叫山村老师。这个山村老师呢，就尸体的尸，它其实融合了一些日本电影贞子的元素。就电影里面有一个女鬼叫做楚人美，那这个楚人美呢，她也是一个名伶，她也是呢可能呢遭遇了一些冤屈在里面，它是个很典型的一个叙述手法。那么我这里就不过多的剧透了。总之这个山村老师呢，我觉得他的一个特色就是他贡献了一个形象非常丰富，就是无法纯粹以善和恶来去定义的一个女鬼，叫做楚人美。他可以说是华语恐怖片里面一个比较经典一个角色吧。而且他的一种恐怖的营造，就是这个导演其实比较的有意思的是，他不是通过什么乱喷血浆啊，或者说是刻意制造一些非常具有噱头的一种恐怖的元素啊，他来去做那种效果，而是他就是会精心的通过一种恐怖氛围的营造，包括对于这个所谓楚人美这个山村老师的一个慢慢的揭秘，就他有点像一个悬念片的一个叙事手段，来去吸引观众一步步的去看下去。那么这里还可以再提一笔的，就是这个扮演楚人美的演员其实是配音演员出身的周恩恩，他其实还配过剧场版柯南里面的柯南，火影忍者里的漩涡鸣人。那到了90年代呢，香港恐怖片就日益的成熟，然后社会性的元素也更多，但是可能有时候玩的也更加飞，就是说更加的血肉淋漓。我这里就不再详细的去分析90年代香港的恐怖片它具体呢呈现了一个怎样的一个不同，就这里可以点一点其中几部呢可你值得一看的一部电影，比如说像1996年邱礼涛导演的《伊波拉病毒》。这部电影是我认为邱礼涛可能创作的最有意思的一部电影，当然呢也有可能会让你感到生理不适。那他的剧情我念出来，我这期播客可能我就上不了，所以我也没法念出来，但反正大家可以看一下，叫《伊波拉病毒》。
然后像1998年有麦兆辉导演、周海媚、张达明主演的《追凶20年》，这部电影的剧情是这样的，就是小女孩放学回到家，看到母亲被害，她装作若无其事，因为感觉凶手在一旁看着自己，直到凶手走后，她才大哭了起来。20年后，机智的女孩长大做了督察，最近又接手了一宗案子，与母亲当年雷同，女主觉得是同一人所为。多年来，她苦苦追查，仍无线索，这一次她决心将凶手绳之以法，可是一番调查下来，却发现凶手20年来一直在窥视着她。然后其他还有几部值得看的，比如像1996年的《人皮高跟鞋》，1995年的《南洋十大邪术》，1999年的《自杀前14天》，1997年的《回转寿司》，1998年的《猛鬼食人胎》，1999年的《生人勿近问米》，还有像是1990年的《私家种地》。其实这些多少都是值得看的几部电影，那这里我就不再详细展开了，就是大家可以按图索骥，相信看了之后呢，你可能会想打我，那也可能你会继续看下去，这都说不准。那我们点到为止吧。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席地而坐。今天我是邀请到了我的一位好朋友，叫做马特，然后我们一起从今年一部被热议的恐怖片，然后叫做《咒》开始说起，来聊一聊我们自己的关于东亚恐怖片的一些记忆。那么话不多说，先让马特你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马特，然后我在北京，是做这个制作的。
对，那其实我们这次聊的由头嘛，其实是恐怖片。那在我们谈论，我们主要想聊的影片之前，可以马特你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你小时候，你最开始看的第一部恐怖片是什么？就你的恐怖片的启蒙，你还记得吗？
恐怖片的启蒙其实不太能说得清楚是哪一部。因为小的时候我记得电视里面会播一个香港的电视剧，类似于某种怪谈的那个系列的，我不知道是叫具体什么名字，但那个时候就是它跟大陆的电视剧完全不同的那种风格，就很惊悚。因为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小，会觉得什么是可怕，就觉得很惊悚，然后有种一惊一乍的那种感觉，包括它的音效啊，然后那个灯光的那种配色呀，人的那种表情，就很惊恐的表情，那个时候觉得蛮吓人的。再大一点的时候，就是看一些比较血腥的，像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看的是《大逃杀》，就是应该是上初中的时候。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一个大头怪婴，也是那个记得比较小的时候看的。
哎，那你那时候有看那个？像我记得我那时候很有名，叫什么贞子那些，你看了吗？就那日本的恐怖片的。
哦，那些其实反而是就是差不多后来就是高中啊，高中时候然后大学开始慢慢看一些就所谓的很经典的一些恐怖片，像这个《咒怨》系列呀、然后这个《不祥》系列，这个贞子呀，包括这个后来又看的那个什么，就是像丧尸的那种血浆片啊之类的。那些基本就是后来开始慢慢的往回去找寻。
对，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因为好像是在我初中的时候吧，然后我们班同学就放学之后把那个窗帘拉起来，然后一堆人在一起看那个，我忘了是贞子还是那个咒怨，然后当时其实那个可能算是我的其中一个的恐怖片的一个启蒙。然后其实刚才马特你也说到了像是香港那些片子，我印象深刻有一部好像是那个，好像是黄秋生演的吧，叫《人肉叉烧包》，就是我后来还在那个青六放过，然后他们就不怪我为什么在，因为那天我记得是，好像是那个平安夜，因为我们在平安夜的时候放《人肉叉烧包》，那个片子就尺度特别大，就特别。特别血淋淋，而且我感觉它某种程度上有一点政治隐喻的色彩到里面，就尤其是看到最后的话，就我觉得因为我是广东那边出来嘛，就所以像那种香港的恐怖片，像人肉叉烧包，或者像那种山村老师，还有林正英的那个系列，就对我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然后其实我也会好奇的，就是像
马克你成长的那个环境里面，就是我们可以扯开怪谈一下，就你小时候你有听到过一些就是你们当地的那些就有点恐怖或者灵异色彩的那种传闻吗？或者那种小故事那种，就那种你可能听那些你父辈聊起来的那种
传闻的话，我记得好像是哈尔滨还是长春有一个猫脸老太太，我不知道你听过吗？
具体展开说一下，我还确实第一次听到。
他说的好像就是说那个在晚上的时候，这个当然这个故事的起源，我估计可能是大人为了吓唬孩子，就不让这个晚上出去乱跑。
嗯。
他就是说你在这个大街到晚上的时候会遇见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是背对着你的，然后呢，他会这个跟你说这个小孩，你过来看我这有什么东西。你过去看的时候，他一转身，发现是个猫脸，就说这个老太太是这个。他孙子丢了，然后呢，他去这个外面找他孙子，结果他这个脸被猫给吃了，他就变成一个猫脸，就是说这个吓唬小孩不要晚上出去乱跑。我记得是有这么一个猫脸老太太的故事。
哎，那像你观感里面，像那个，哎，我确认一下，就马特，你是东北人吗？
啊，对。
对，我听你口音，就你就东北盛产鬼故事吧。
嗯，然后有一些像比如跟民俗相关的一些，像各种大仙儿啊，然后这个一些比较请仙儿啊、上身啊，就这样的一些故事会多一些。然后再就是这个城市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就可能每个城市都有这种偏冤魂类的故事，比如说某个楼建楼的时候，然后那有几个农民工摔死了，或者说这个哪个地方一个工地。然后那个丈夫为了杀这个妻子，把妻子骗到工地，然后就把他弄死之后埋到这个水泥里边。反正每个城市都会有类似的这样的故事。东北可能，我记得小时候是有一些就是偏民族类的灵异的东西，然后现在这两年我看又往大里面，很多会往这拍上这个电影。但是后来我喜欢看这个台湾的这种民族类的恐怖片，它跟我们那边风格好像还不太完全一样。
那你感觉台湾的他们的民俗类的恐怖片，它可能会呈现出怎样的风格？就是如果相比起东北你小时候看过的那种片子的话，
因为就在我看来，这个民俗类的恐怖片，它往往都是有这个说教色彩，
嗯，
就是一个一个传统道德有关的东西，比如说你不能触犯神灵啊，你不能不孝敬父母啊，你不能怎么怎么地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如果你做了这个事之后，你就会这个。遭到一些恶运，或者说是这个神灵的一些报复啊等等。但是这个区别上面可能是说，东北的这种民间传说里面，它这个很模糊，而且很模板，它没有那么细致的说明某个仪式上面冲撞了，或者说某个具体细节上面做的不对，然后就会这个遭到一些问题。但我看这个台湾民间里面很注重仪式感，也可能是因为他们那边这个传统保护的比较好。就你在某个具体的仪式上面做错了，而你自己都没有发现，然后呢就会遇到一些问题。
对，其实你说到仪式感这个，就我也会想起像，因为我是出生在广东湛江的嘛，就其实像我们广东宗族观念特别浓厚，就我们广东有种矛盾性，就是一方面又是沿海开放的地区，经济可能会比较发达，但另一方面其实观念就会特别传统，然后就会发现就其实这种观念还会影响到那个恐怖片或者那种惊悚片的塑造里面，就是经常会里面会出现一个情节，就是比如说里面的某个人物啊，他可能触犯了，就是说像是某个寺庙里面的神灵，或者说某个宗族里面的一个戒律，然后就进而去引发出了一些这些悲剧性在那里。然后其实你刚才也说到像东北它可能以前有一些鬼故事，就我们湛江以前也流行过一些鬼故事，就比如说那种无头水鬼，就是我有一次听到，就是说就是有一个人他在那个河边走，然后他看到了一个就是穿白衣服的一个，他本来想他以为是个村民，结果他凑近一看，就那个人是没有头的，然后他湿漉漉的，然后后来当地的人就传说是从那个水下面走上来的，因为其实我们湛江是靠那个海嘛，所以经常那个鬼故事 可能都跟水汽有一点关系在那里面。然后可能还有类似的那种故事是，它其实也不叫故事，它其实是一种民俗，就是我不知道你们那边会不会有，就我们这边有一种民俗是拿那个令箭啊，直接从那个喉咙那里穿过去，就是他
啊，
会，
我看到过，我看到过那种，
对，
类似像那个鸡同那样的，是吧？
我还目睹过，就是我们那里，有那种年历，然后年历的时候呢，就真的有那种青壮年的男子啊，他直接拿那个令箭从他的那个，喉咙那里穿过去，而且很诡异的是，他居然没有血渗出来，就我当时看的，我印象蛮深刻的。然后我就问我的长辈，就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这看起来很像一种自残行为。他们说就是通过那种仪式呢，就是来去除那，就像鬼神来表达出一种就是人他自己的一种敬意，就借此去除就是那种鬼气。就他们其实就想通过这种方法来去除鬼气在这里面，所以就也会发现出就是好像在我们那里。反而就是这种，鬼神文化其实也很盛行，就是在那个，因为其实我们在广东的最南方，反而有点靠近东南亚那个地方，然后其实那里的鬼神文化、巫蛊文化什么，还是就挺盛行的。那我们其实就可以回来，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一次主要的由头就是今年最火的那个台湾的恐怖片，就叫咒嘛。那就是我就想先问一下，就是马特，你看了那个片子，你第一观感是怎样？就是你看了那第一的感觉是怎样？
我第一观感就是，除了最后他那个佛现身的那一瞬间，可能会让我觉得有点惊悚之外，整个片子下来我没有感觉很恐怖。
就是说，其实你没有被他吓到，是吗？
因为比如说，很多人会讲到说这个片子很诙谐啊，因为他这个，你可以去这么说。对，
可以
前
可以
面的
接
那
受，
个，对，让你帮别人传递这个祝福，实际上是一个诅咒。但是，就如果你看恐怖片很多的话，你一开头就能猜到结尾，他那个气氛，他人的那个表情、那个气质，因为肯定是有问题的，只是说可能不一定猜的那么细微。所以这个片子，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吓到我的点，一个就是他的节奏，他节奏太慢了。他把一些无关紧要，当然也可能是为了铺垫，但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气氛上面的营造，一些细节拉的实在是太频繁太多了，就冲淡了这个节奏感。另外一点就是，它里面的一些设置多多少少有一点复杂，包括神灵之间的关系，包括神灵跟人的关系，然后不同的神在不同的地点是怎么来的，他们之间是。怎样的一个不同的法律？因为它是个台湾的一个片子嘛，就可能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完全北方文化背景的人来说，理解起来有点困难。那如果说一个神他的恐怖之处需要你去思考和理解的时候，他可能就没那么吓人，因为你的注意力脱离了观感，然后要去想他为什么能够伤害到我，就可能是这一点让我觉得没那么吓人。
对，其实考虑到可能很多听众他还没有看过这部片子，我这里就在尽量不剧透的情况下，我简单的概括一下这个片子内容，就是其实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有一个母亲呢，她曾经在早年她去了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呢，就在那个地方里面，她可能遭遇到了某种中邪东西，然后这个中邪东西它其实需要别人去念那个。咒语就是那个叫什么火佛修一的那个什么咒语，来去帮他分担这个就这种中邪的这种成分。然后这里面这个故事有个核心的线，就是这个母亲的女儿，这个母亲的女儿她也遭遇了这个诅咒。那这个母亲呢，她就会表现出一个特别苦情的形象，她就会向你表达出这种她希望拯救她女儿的一个念头。然后这个电影中间就会穿插各种，就是各种这个叫做李若男的这个母亲，她所遭遇到各种的厄运，包括她女儿遭遇的这种东西。然后到了这个电影的可能最后呢，可能会有一个反转在，我们可以姑且叫，也可以理解为就导演对观众的一种挑衅。 就导演让观众发现他看的不只是一个恐怖片，还可能是对他自己下咒的一个片子。然后其实我还注意到另一种解读，就是 也分享给马特，就你看你感觉这种解读有没有合理性，就有一种解读他认为这一切可能是那个李若男设计的一个圈套，就是说他在这个片子里表现出来他特别爱这个女儿，就是他特别希望救他的女儿，但是呢其实这可能是他换取 观众同情的一种方式，就是这整个片子其实也是他剪辑加工后的成果。里面有一个细节，就其实 李若男最后啊，他给自己，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最后给自己蒙了一块红布，一块布，他其实还有一种侥幸心理，是他希望自己是能够最后能够脱离这种诅咒的。所以就有一种解读，就是认为说这个母亲其实并没有他在他那个电影里面表现的那么爱自己的女儿，或者并没有那种形象的出现，而可能整个电影是他的一个叙事的圈套。就是马特，你觉得这种说法合理吗？或者说你可能会有什么别的不同的感受？
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现在很多恐怖片，它如果完全从一个完整的单视角的故事出发的话，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技巧可以去使用，它肯定要使用一些更多的技巧，那这个技巧可能就是一些切换不同的视角，比如说这个片子就是很多时候利用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视频设备，比如说这个它有这个摄像头，有这个录像带。那这些设备是否能够代表一个完全客观的视角，他们本身是不是也是被剪辑过的，这本身就是这个导演，然后呢他试图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架构这样的片子，而让你看到说我这个片子里面虽然表现出来的都是看似客观记录的啊，都是这个摄像头啊监控啊等等，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可能是被伪造出来，可能是被剪辑过的，可能是被修饰过的，然后把它拼成了一个故事。那再往后一个翻转，可能就是整个故事都是假的，都是一套被设计好的。那我觉得这可能会增加很多的观影的快感，就是你不断的去在视角上面做切换。
这个其实有点像那个芥川龙之介的那个竹林中，就被黑泽明改编成罗生门的，就是说同一个故事被不同的视角讲述。我觉得这部电影，
对，因为现在那个很多恐怖片如果单纯的想靠就是单线条这样的一个叙事，就完全是一个人讲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话，就显得会有点单调一点。然后呢如果是不同视角的话，它的乐趣就是你可以完全推翻自己之前的一个判断，然后呢有一些之前可能认为是无害的或者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再反过来想，哎，他可能就会查出一些这个恐怖的一些端倪啊。
对，因为我其实注意到就豆瓣上有一个评论，他其实挺有意思的，就那个作者叫万事屋猫提督，他其实在他的解读里面，就我分享几段，他说就我觉得可能他点到这个片子值得思考的一点，他就是说就有没有可能这一切都是女主人公李若男剪辑和选择给我们看的，他早就是一个熟人的影视博主和从业者，他策划设计了整个故事呈现的走向，他开始先用祝福设下种子，然后设计出了所有观众最吃的那一套可爱小孩和无助母亲，他带着我们偷窥他的生活，感受他的无力，忏悔他的莽撞，所有那些过往的故事细节的片段，看起来多余的行为逻辑，生活的阻碍和苦难危险都在他的设计之内，他从一开始就骗了所有人，他从一开始就把孩子当作工具，虽然一路有意外，但故事似乎按他的设计一步步的走下去。那这个作者他之所以就想到这个逻辑，是因为他发现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的话，会发现很多可能想不明白的细节是能够得到解释的。就比如说因为他是设计了这种圈套，就希望能够骗过观众的眼睛，而且他是希望把这个孩子当作工具，所以就是他才会让那个孩子记住自己的名字，而且放心的就自己去和中介谈事情，却不把那个孩子带在身边，他才会在家里已经出现不明动静的时候依然让女儿独自入睡，当诅咒来时他才不愿意让孩子离开自己身边，也因此他才会在那个 刻意的从医院中带走孩子，又因为拿东西消失让寄养父亲找到孩子，在明知道公庙祭祀七天不能吃东西时依然去喂孩子菠萝罐头，所以他才会特地录了那么多，并不是给未来的朵朵观看的内容，就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欺骗观众。我觉得他可能点到的一个很有趣的点是，因为其实我们某种意义上处在一个充满了剪辑加工跟凝视的一个年代，那其实我们经常看到的很多素材就某种意义上都有那种 vlog 成分，就很像现在我们在 B 站像微博看到的很多那种看起来有点粗糙，但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一个就很强烈的一种仿佛现在进行时的口吻。然后这个咒给我的感觉，它影像质感也是这样的，就是所以它，我在想的是它对于恐怖氛围的一种营造，或者说它让人细思极恐的点，会不会某种意义上就跟它这种它让观众也参与了这个恐怖游戏有关。就是简单来说，可能比较传统的恐怖片，你观众你就算看得太恐怖，你知道你知道那是戏，就你不知道那是假的。但是好像就现在的恐怖片，他经常喜欢把观众，就让观众也觉得他参与了这个东西的。就比如最后念那个东西嘛，你念了你就也分担了这个诅咒。然后比如说当你细思极恐，就可能这个整个是女主人公设计的一个圈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你也无意识地参与到了这个恐怖片的文本的塑造中。就是我不知道马特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或者说你有没有看到过也是有类似这种叙事的轨迹的设计的恐怖片呢？
嗯，我们记得是这个就打个岔啊，从那个少年派的奇妙旅行是那个片子吧。
嗯，
完了之后大家那个做影评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推翻基础设定。
嗯，
就一开始就说以前的电影就是某某人的一场梦，或者说那个主角一开始就死了，后面都是他那个从那个濒死状态当中的一个幻想，就是推翻整个片子的基础设定，然后去重新解读这个片子。我们就发现从那个电影上映之后，很多影评都喜欢这样去解读。
不过你说这种推翻日期有点偷懒，就是说这个本质很像一场梦。
对对对，而且其实我本人不会那么倾向于去从这个角度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当然就是从写影评的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乐趣啊，就是重新架构一遍整个故事啊，做一个叙事。但是从导演的角度上讲的话，他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虚假的东西呢？这其实是一个没有必要的一个设定，而反而是带来一部分的未知，然后呢再混合一部分的真实，这个是能够更触动人的东西。如果是完全的未知，那它就是一场梦，就是可以瞎编的。而就是一个这个纯个体的濒死体验，它其实是完全未知的东西，它没有跟现实是有关联的，它其实不是那么吓人。这样在你的梦里面，你梦到什么其实跟我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反而是说这东西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我只知道其中的营养不完全吻合，另外一面吧它是真的不吓人。
就是我在想的是，就是我回溯我自己喜欢的恐怖片，我发现的是其实那种可能真正让我感觉毛骨悚然的是它背后有一种对于现实的一种推演，或者说有一个比较坚实的现实的逻辑，或者说是就是它会让我觉得它不只是一种瞎编。就对，就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其实在我看来也算是一种恐怖片的，就是异形嘛。就虽然很多人可能把它归纳为科幻片，我觉得异形它之所以让我觉得也蛮恐怖的，有一个点是，我觉得它那个怪物的设计，包括它那个怪物出来的方式，其实就是高度的隐喻了人的性器官跟人的那种生殖的过程。就是，就你会注意到，首先那个异形的它的构造就明显是把男性的那个性器官跟其他一些东西融在一起，就是它首先是它有一个性隐喻在那里，其次呢就是那个小异形啊，我记得有一场戏就是它是从人的那个肚皮里面直接
扎出来。就是他其实我觉得他某种意义上他有点隐，就是隐喻了人的生育的过程。然后呢，但是你人生育反而生育出一个怪物，就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恐惧的点，就是它会让我们瞬间的联想到，就是那种，因为本身生育就是一个疼痛的行为，而这个时候如果人生育出来一个他不想生的东西，那这个冲击其实是非常强烈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在异形，就以异形的那个初代电影为例，它还有一个恐怖在，它是个密室，就是那个航天器那个东西，它其实在那个空间里面它是个密室，也就是说人类它在那里面它必须消灭异形它才能生存，否则就是它可能被异形给团灭，也就是说它营造了一个密室的一个恐惧在那里面。而这种恐惧就跟我小时候看了很多那种就暴风雪山庄或者孤岛悬疑那种推理小说很像，就是你会发现越是一个密室的场景就越能激发人的那种恐怖的欲望，就那种惊悚的一种观念在那里面。就马特你自己有看过就是类似这种密室题材的这种恐怖片吗？或者说给你这种类似的可能跟异形的这种体验有点像的这种片子？
我其实会觉得好的恐怖片有两种，就一种是它是在比如说一些镜头啊音效啊，然后通过一种一惊一乍的方式把我吓到，
嗯，
但是我并不会，就是我在观影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心一直在悬着的感觉，但是看完之后抵就过去了，我不会觉得这个片子是好的，它只是把我吓到了，
嗯，
这个是它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做到。而另外一些片子是我在看完之后我会去想，我去思考这个东西，就我还会沉浸在其中，这个是我觉得好的恐怖电影。那比如说我记得小时候看的那个双红，就是那个梁家辉演的那个，梁家辉和那个刘若英演的那个双红，那个就是他不吓人，他除了其中有一段比较血腥之外他不吓人，但是呢他的故事本身他的设定里面的种种那种神秘的文化符号，他会吸引我看完之后去想，但是我不会被吓的。还有比如说那个近些年的啊，韩国那个哭声，就是2017年还是2016年的哭声，就那个黄正明演的那个。然后还有一个也是韩国的，我记得挺好的，应该是叫《斗光河》，就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牧师，可能神父，然后呢去揭穿这个邪教的这样一个故事。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很好的，美前的我忘了，钱正豪演的那个，就是叫僵尸，就是他这个让一个在一个大楼里面，也是在一个封闭空间，然后呢，当然那个算是对一个过往的僵尸电影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致敬。就这一类电影，它不会让我觉得恐怖，但是呢，我去享受它营造那个氛围，它的那种有完全怕。
对，你说到双瞳，其实我记得是不是后来这个片子还被那个《唐人街探案》抄袭了？
对对对，那个设定确实太明显了，那个设定。
对，那你是不是其实也可以展开讲一下，就为什么你觉得双瞳其实是一个立意比较特别的这么一部，我们可以叫惊悚片，就是比如它的叙事手法或者它里面有哪些设定是你觉得在你看来是比较眼前一亮的呢？
因为它是一个探案题材，然后呢是通过一个外来的一个协助者，就从美国来的那个探案专家和一个本地的一个警官，他们两个人之间其实原本是有信仰冲突，
嗯，
但站在这个警察的这个角度上讲，他应该是不信邪的，我们用大白话说，他应该不信邪，他应该相信一切事情背后一定是有某种客观道理，一定是有人在作祟，而这个案件背后确实发现是有人在作祟，这个逻辑是通的，但恐怖就恐怖在中间的部分，
嗯，
他随着这个案情的推进，他越来越发现有很多超自然的东西的存在，有人试图去接近这个超自然东西，就所谓的羽化升仙。那么究竟这个事情如果说没有这些警察的打扰， 那两个博士到底能不能成全，或者说就是那个女的她自己能不能成全，这个事情是到这点到为止的，但是她给了人一个想象的空间。
就所以她其实是某种意义上她是承认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无法解释一些神秘的东西
啊，就他们这个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在于他既没有说这个东西是真的也没有说这个东西是假的，包括他在最后的时候还要请这个医生来解释一下这个双瞳在医学上面是那个怎么那个出现的，那可能是一个精神病，就他要再反过来澄清一下这个可能不一定是真的，就这样的一种反转然后再反转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它不像是一个很直白的给你直接给你一个鬼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就是有鬼的就是真的，它也不是说这个最后给我们一个完全的像抖音和解那样的一个东西告诉我们啊那就没有鬼，它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东西，你可以认为它有你可以认为它没有，但是这个故事被剧情就此打断了，因为里面的人已经死了，那给你的想象就是如果没死的话它究竟是真是假就是不一定的事，就这样的一种
对，就其实我注意到它里面还呈现了一种就是叫就符咒秘术嘛，它就是在里面就是它其实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关于道教也是关于一个佛教的一个密教的一个内容，就比如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那个有个人物叫谢亚里他的一个轮回的轮世的一个现象，然后我觉得双瞳它很有意思一点就是它某种意义上把中国古代的很多就是关于这种道教或者关于巫术的这种东西它融在里面，但是呢它又会让人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显得很真实，就是说你信它的这个设定，然后你在这个设定里面你去进一步去推演，就是我觉得它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呈现的那个世界观那个观念是让人觉得 OK 的，就那个氛围是 OK 的，就他没有
对他的这种世界观的设定里还有意思，就是其实很多恐怖片做设定是很难的，因为你完全让一个人相信这个世界的某个位置跟有那些怪兽有那些鬼，这个多数人是不信的，我又没有亲眼看到，对他想做基础设定是比较难的，但是也跟道教是不一样，因为这个道教在中国还是有很深的文化传统，人们还是愿意相信人是可以成仙的，通过一些修行的方式，所以这个基础设定本身就在人们心中就有根植，然后他通过一些很强烈的符号把这个表现出来，你本来就相信这样子，他就通过一些东西衍生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是真的，因为他这个设定是比较巧妙的。
对，其实坦白说中国古代就是说实话一度知识分子什么都挺信这种巫术啊或者说道教什么，就据我所知你像道教它有很多东西它就来源于那个巫术，像比如说像西汉的时候就汉武帝的时候曾经有巫蛊之祸嘛，那当时呢当时很多人他就认为说就是他就认为其实这个巫蛊是从匈奴传入的，就因为匈奴占据了漠北和西域就信奉了一种我们过去说叫一种宗教，然后而且你会注意到就还是以这个汉朝为例，汉朝特别流行那种谶纬学说，就是还有那种五行五德学说，就是简单来说他们当时其实很信这些我们今天看来好像比如像灵异的东西，但是他们当时真的把这种灵异的东西跟他们国家的命运挂钩，包括西汉末年王莽为什么能上位，就某种意义上王莽和他的智囊团都是特别懂得利用就是像这种谶纬学说或者像这种灵异的东西来去辅佐他的政治目的的一种人，所以我觉得其实透过恐怖片然后看他那个对于中国古代的一些比如说像道教像佛教或者像巫术的应用，其实我们会发现反而像东方的土壤是有很深的这些东西的，但它可能没有被主流意识形态特别的提，就可能主流意识形态更多提像儒家或者像法家这种东西，但其实如果仔细追根溯源的话像巫术啊像其他这些东西反而是有很深厚的一些土壤在这里面的，就马特你自己有看过一些可能就因为你刚才也说你可能看 台湾的恐怖片，或者说像香港的可能会多一些。就你看了这些片子里面，就以巫术或者说就类似于双瞳这种的，就你看的还有你觉得比较喜欢的片子吗？
比较喜欢的片子就是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泰国的马来西亚的那个叫南巫的吧。
啊，好像对，他好像也是个专业巫术的。
啊，对对，就那个片，那个片子我也很喜欢。
那个片子他大概是讲的什么？
他其实讲的是，他的外壳是一个类似于恐怖片，就借用了一个人被这个下降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它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这个马来西亚社会的一些问题，包括华人跟当地马来人的一些种族隔阂呀，然后一些不同族裔的这个信仰的文化历史啊，包括马来西亚社会本身的一些割裂感。嗯，对，它其实更多是用恐怖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一个剧情去把一些社会问题揭发出来。
嗯，
那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很多恐怖片，就恐怖片反而很适合去讲社会吧。你比如我看过的一个，去年和哪年，就台湾那个恐怖片《白教》，他讲的不就是那个台湾的那个白色恐怖事情？然后那个像那个欧洲的一些，包括美国的一些恐怖片，讲的也是那个天主教的这个就是猎巫时代，包括这个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狂热的教徒，然后去迫害这些无辜的人，就是。恐怖片，因为它是最能够激发人直接的情绪，恐惧是最直接的情绪，所以它其实很能够激发社会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些恐怖片，我会比较喜欢。
就是，所以可能在你看来比较吸引你的，就是要么它可能呈现了一个社会问题，要么就是它可能呈现了就是它所展现的群体或者的某种精神上的一个。就类似于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东西，就通过这个恐怖片得到一种折射，就是它可能不是一个纯粹的故弄玄虚的吓人东西，就这种恐怖片的话可能会更加吸引你，就要么反映社会问题，要么可能呈现出一个精神性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就是它可能不完全是一个特别就完全超自然的呀，然后那个怪兽啊或者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东西，而是说这东西可以有，但它是一个外壳，但里面其实讲的是人的故事，是社会的故事。
那这里看来就是，就比如说，就咱们从这个话题就继续延伸，这同样是反映人的故事、社会的故事。那恐怖惊悚题材，它相比起那些直接的现实主义的题材，恐怖惊悚的题材它可能更加独到的一面在哪？就同样是反映这种所谓的现实或者社会，为什么有的导演他可能更喜欢通过恐怖或者惊悚的角度去呈现呢？
嗯，我觉得本身就是因为通过艺术的方式去表达一些负面情绪会更迷人，因为这个正面情绪的时候你可以说高兴啊、兴奋啊等等，但是负面情绪恐惧是很难装出来的，所以它特别的直接，它特别的强烈。而且很多时候说恐惧往往是跟人的一些贪念、欲望跟这些东西连在一起。你比如说那个很多的恐怖片里面都会有这个，就比如冤魂，那它有某种执念，然后呢，它这个生前是被负心汉抛弃的，然后呢，它是被那个被人谋财害命的，就它一定是直接触动人某种欲望。这就会让人看了之后反思，哎，我是不是在某个时候也动过这样的杀机，我是不是在某个时候也动过这样的贪念，幸亏我当时没怎么怎么样，不然的话这个事儿该恶运会落到我身上。它跟古代这种道德说教的这种吓人的故事它也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完全利用的是人最直接的就是恐惧的情绪。
我发现东亚恐怖片里面其实女鬼特别多。
可能是因为这个东亚女性被压迫的比较惨，
就是经常会出现，比如说像那种枯井里面的女鬼，或者说乡村女鬼，又或者说是那种狐狸化身的那种女鬼。也就是可能在我的那个观看阅读体验，最早追溯的就是那个，其实是那个东晋的时候的那种志怪小说，他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有描绘到一些女鬼的成分，然后可能大家听过比较有名的就蒲松龄嘛， 蒲松龄写《聊斋志异》，那里不有很多女鬼啊跟书生的情节吗？那后面我看那个香港的很多恐怖片，你也会注意到它里面有很多的女鬼的情节。然后我觉得它好像里面还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就比如说咱们对比蒲松龄的文本跟比如我们看香港的台湾的恐怖片文本，我觉得蒲松龄那里面的女鬼她有那么大的怨气。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女性其实很难真的参与政治生活，参与到知识阶层的生活。就女性在权力上得到的权利上，跟男性还是有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差异的。那当时整个女性的群体显然是在一个很压抑的情境里面。我觉得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就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就像蒲松龄他们写的小说，他毕竟还是一个科举书生写的，而且某种意义上，蒲松龄他并不算特别得志的一个书生。那这个时候，有时候并不那么得志的一个书生，就他还没有进入权贵阶层呢，他其实可能更能对那种下层的女性产生一种同情，加上他们可能经常会出入那些烟花之地，或者出入那些就是。我们知道的那种地方嘛，那他可能会对这些东西，他可能了解更深，然后他就把他的这种感情呢，就寄托到了女鬼身上。那然后对比之下呢，再比如说我们对比像那香港恐怖片里面的女鬼，我发现里面还香港恐怖片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那种逼仄的生存体验，就是那种因为空间的结构。因为那种城市的一个空间的结构产生的一个相对比较压抑的一个生存的体验，它其实也会作用到鬼的塑造上。还有一个点就是香港这个地方呢，它其实也是一个看起来既先进又保守的地方。就比如我们留意很多香港女明星的遭遇，会发现其实她们的处境其实也是很能体现出那种就是东亚的父权社会。他对于女性的一种就是压迫的成分在里面，就比如像那个蓝洁瑛啊，这些女明星的遭遇，她们可能在娱乐圈里面，她们可能就遭遇了性侵，或者说遭遇了那些霸凌，但是呢，她们却很难去真正的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你就会发现，就是香港社会仍然呈现出一个非常保守的一面。然后这一面可能就会投射到，就是香港恐怖片对于那种女鬼形象的塑造在那里面。所以我感觉，其实如果从一个女鬼的角度切入，其实也是能看出很多社会的问题的。
是的，因为很多恐怖片的话，可以说是，就是它的这个内容的核心就是弱者的这个复仇嘛。但这个复仇呢，显然是一种幻想当中的复仇，因为他这个生前呢，对于这个伤害他的人是无能为力的，也没有办法去这个报仇，也没有办法去抗拒自己的这个被伤害呀，包括这个死亡啊等等。后来只能付诸于什么呢？就是我做鬼都不放出去。那这个东西你说是真实的吗？就往往都是人们的幻想，或者说人们的期待，人们希望有这样的一种做鬼也不放过你的方式，可以来主持公道，可以来给人们获得正义。对，它其实是代表了人的一种期望，一种幻想。人们希望这个，因为人们的生活当中没有正义可言，所以呢，他希望用一种超自然的形式，在另一个世界当中，然后呢，去获得正义感。所以这个鬼呀，除了不能复活之外，好像他只要死了之后，他就什么都不做了，然后变得力大无穷，然后这个怨念越深，他的力量越强。那为什么是怨念越深，力量越强呢？它其实也反映就是人们认为冤屈这个事情是有力量，它是有一种精神作用的。这其实也是人们的一种，应该说是弱者他的一种期望，他可能是一种很无助的一种期望。然后呢，可能也是今天人人们把这些故事写下来，也是希望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些警醒，包括那些坏人们在做坏事的时候，他可能会因为恐惧，然后呢，有那么一点点的敬畏畏惧啊，就是不要把这个事做得太狠了，是不是也会遭报应吧？如果这个人真的变成鬼了，是不是能把他吓死吧？就可能会有这么一层含义。那女性这个在这个 传统社会当中，他的被伤害呀、被压迫呀，他是很惨烈的。他本来这个女鬼的形象呢，更能带来这样一种恶者复仇的反差。同时，哎，看故事的人就会觉得很爽，觉得这个弱者复仇成功了。所以你看，这个很多恐怖片里面，他喜欢用这样的一个弱者形象，女人呐、小孩儿啊，包括这个住院的小孩儿。你相反，你放一个真是这凶神恶煞的一个形象，那可能人就躲着他了嘛，不会往前凑。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弱者形象的恐怖片里面，它也会包含一层，就是责任愿者上钩。你自己对他主角很多时候是基于好奇，基于同情，甚至是想欺负一下别人混，然后呢，结果就被反杀了。那他也包含一层，就是你自己愿意的，是你自己这个活该。如果说你是一个凶神恶煞啊，这个大怪兽，你远远看着他们，你还往前凑，那不可能啊，你不可能再往前凑了。相反，你看见一个女人啊，在大雨当中衣服淋湿了。觉得很可怜，给他带着回家的，这个事情是顺理成章的，会符合这样一个逻辑，然后你后面才会演出，因为什么跟这个鬼会发生一些关联呢，发生一些故事啊，这个故事就逻辑就顺了。
所以某种意义上，鬼片是不是也是一种幻想的革命，就是现实不可为之事移交到了鬼怪的手上，而且我觉得鬼有一种很公平的成分，就是无论你是权贵还是寒门，我该杀就杀。就是大家一起死，我觉得他其实某种意义的，他提供的爽感是这种平等的爽感，就是当你在一个鬼怪的世界，管你多有钱，管你是怎样的一个政客，你该死还是得死。
对，因为你看很多的这个恐怖片，尤其是那个香港恐怖片，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香港继承了一些传统文学和戏剧的传统。香港这个恐怖片当中，尤其是武装的或者是那种武装僵尸的，它很像包公案，这个往往都是某个地方还出现这个鬼了，然后呢某个这个有钱人被这个鬼伤害了，请道士来这个做法抓鬼，然后呢最后发现这个鬼为什么要伤害这个有钱人呢，这个有钱人是负心汉，或者这个有钱人提前把害死了，他是来这个报仇的，那最后呢，往往这个有钱人呢就故技求饶，成为错误，然后呢，或者是他这个怎么怎么就这个受到诅咒了，受到一个重大伤害，反正这个仇就报了，这个事儿是了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道士就担当了一个包公的一个，就是惩罚了坏人之后，又平息了这个好人的怨气，然后最后就是一个大团圆的一个结局，就这个鬼，就是怨气消失之后，他就怎么样去这个进入这个轮回了嘛。或者说就是这个迫害人类啊，这个堕胎的怎么怎么着，就是它是很多是这样一个故事结构，它很像包公案。
对，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像为什么香港或者说香港港台地区它为什么很盛产这种，因为在1949年的时候，其实有大批的文人他是南渡到港台地区的，就是尤其是大批他那种本身就出生于那种所谓的士绅呢，或者官僚啊，或者贵族家庭的，因为他可能知道他如果留在内地的话，他可能就命运叵测，所以其实在1940年代末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南迁的潮流，你就会发现那批群体就是后面出现所谓的香港的大众娱乐时代的一个中坚力量，那自然他们也把他们的审美带到下面，比如说像金庸的武侠小说，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文人士大夫的眼光写的武侠小说，那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家学渊源，因为金庸啊，他渣良庸啊，他就是浙江的一个我们姑且可以说叫知识的一个世家出身的一个人物，你就会发现就是在香港有很多像金庸这样的人物，他有他那个世人的那个东西传承下来，所以我在想的是，你说像香港的这种鬼片，它为什么就像你说的有那种包公案，或者说像有那种明清小说这种烙印，某种意义上也跟香港其实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那种士人的那种习气是有关系的，就这种士人的习气又跟市民社会的一种审美混合在一起，它可能会产生这种一种 就是这种历史的积淀在那里。相反，其实你会发现，当那一代人慢慢老去的时候，这种成分可能就越来越弱了。它随之相伴的可能就是香港它所生产出的惊悚片、恐怖片，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特殊性在那里面。就我会有这种感觉在那里，就某种意义上它是也是一个49年的时候文人难度的一个衍生的一个产品在里面。
是的，因为你看香港跟这个大陆、台湾呢都不一样。大陆和台湾都经历过高度政治化的时期，然后呢，这种政治化呢也包含了社会改造，包括社会文化的改造。无论是台湾和大陆都有，但香港不太。香港的话呢，它是一个割裂的社会。英国人虽然带来了所谓的现代法治，但英国人对华人社会是不管，华人社会是一个自我管理的一个状态。所以香港实际上要比台湾和大陆都要保守，但它就这种保守的话，也包含着说，传承了很多一些古典时期的文化呀，包括一些习惯，包括一些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尤其是民间社会的结构。那这可能是香港的电影啊，包括香港的恐怖片不太同于这个大陆和台湾这个。
你像香港的传统力量为什么那么强，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英治时期英国人其实很喜欢让士绅帮他们管一些事情，就是其实香港的士绅呢，乡绅群体它是有很强的一个力量在里面。然后我觉得其实对比香港跟台湾的恐怖片惊悚片的区别，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点，你会发现香港它其实经常它的片子就不止恐怖片，这样体现一种焦虑呢，就是一种离散感，或者说一种就是一种就是他不知道他真正应该归属于哪里的一种尴尬感。就一方面他的一个我们说主权的归属看起来那确实归属中国了嘛，但另一方面他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英国的殖民了之后，他的文化属性或者它的价值属性又很接近于英国，它其实是一个夹在英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其实会呈现出一种很强的一个矛盾性在这里面。然后以至于可能当它1997年回归的时候，其实港人的情绪是五味杂陈的，那这种五味杂陈的情绪其实也体现在他们的片子里。就比如说像王家卫他的那一部《春光乍泄》，乃至后面的《2046》，包括一些恐怖片，比如说其实我刚才也提到的像什么人肉叉烧包，或者说像其他，他其实也有对这方面的一种焦虑的隐喻。那台湾的恐怖片它有一个特点是，它会呈现出很多关于就是1949年之后国军入台了之后，国民党军跟台湾的本土力量之间的一个冲突衍生下去的一些社会现象，包括比如像白色恐怖，或者说像是戒严时期，或者像是那个民主化时代它所呈现的一些东西，就台湾的恐怖片它其实会呈现很多那方面的一些东西在这里，包括他们很多台湾本土的一个东西的成分在那里面。就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香港的恐怖片跟台湾恐怖片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然后香港可能到了97年之后，到了这个一个时期，那它可能又会呈现出一些新的一些不同。就比如说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就咱们在这里可能比较暧昧的说嘛，就是一种下沉的恐惧，就是一种自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眼看着自己的土地慢慢的下沉的一种恐惧。还有一种就是它源于香港的这个土地它所表现出的一种生存的焦虑，或者说跟现代的一个生存方式跟传统的一个价值观的，这个就尤其体现在女性上，就是香港的独立女性她仍然面对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宗族的一个传统的价值观念，它所体现的一种错位感在这里面。对，我觉得可能这几点可能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色。
对，因为我的理解当中，台湾其实是一个不是老，因为我没有去过台湾，但是呢 电影当中，包括电视剧里面呀、啊，所感受到的台湾是一个，它和大陆很像，它依然是一个乡土感很强烈的事儿。而香港不太一样的是，香港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现代城市，而且它只是一座城市，它没有什么乡土的空间。这就意味着说，当人们去面对一个恐怖事件的时候，你同样是在一个城市里面面对一个恐怖事件。如果你是一个岛、一个省、一个国家，你可以逃，你可以逃到乡下去，你可以逃到这个神管不到你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是一座城，你没有地方逃，你必须去面对，你必须去跟他硬碰硬，这个是没有任何躲避空间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观感上面给我看来的是，台湾的故事里面你是可以逃跑的，你是可以有一个空间的一个推移的，但是在香港的故事当中你没法跑，他一定会找上你，
他必须在那个群租房里面解决的，在那个公寓里。
对对对，所以你看香港的故事，包括咱们还是前面说的那个密室，你可以把整个香港岛变成是一个密室，为什么逃不了？香港的问题必须在香港本地解决，你没有地方可以去。
香港其实是一个逃不掉的孤岛，就如果台湾是一个岛，香港是一个岛，台湾它呈现一个是你可以逃的这么一个岛。而香港是你只能在围城里面自己做斗争的一个岛。
对对对，
对，你就而且你也其实也点到，就台湾的恐怖片、惊悚片，哎，它其实我觉得它会呈现出更多可能关于乡村的一些，就他们乡村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宗教啊、巫术的一些内容在那里面。就它还是很浓厚的乡土气息，包括像我们今天也谈到那个咒其实也有很大段关于这个的描写，然后它其实是根植在那种朝闽南的那种巫蛊宗族的文化里面的，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蛮明显的一个特征在那里面。
因为民俗类的内容的话，可能会涉及到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就是不同地区的民族，包括不同地区所崇拜的神，他们之间如果是冲突的话，该怎么办？比如说，如果我冒犯了一个外地的神，那是不是我逃到我的故乡之后，我本地的神就会保护我，这个外地的神就不好使，会伤害不到我？或者说，我把我自己老家的神带到外地去，我只在我家里面拜我自己老家这个神，那我触犯了当地神的话，他是不是就不能够跑到我家的城来了？那它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世界观的辨析。但是反过来，如果是一些特别个体化的故事，像那个咒怨呀这样的，就是它就是孤，它没有什么世界观，它没有什么这个民族的东西，你就没法用一套系统去对抗，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区别。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就是如果我们观察像这些恐怖片里面它的怨灵或者说厉鬼，它从何而来的，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观察视角。像我们刚才也有说到一个角度，就是女鬼，然后其实除了女鬼之外，可能还有另外几种，就比如说随便举一些例，就那种阵亡的士兵，或者说是那种冤，就是那种白白死去的那种在战场上死去的人物，又或者说是那种古代的一些天皇啊，或者说那个君主啊什么的。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那种可能一种神秘力量它的化身，就它也很难解释的，它可能跟巫术什么有关的。我觉得可能从这种趣味来说，就你也能就感受到就不同地区的它的恐怖片它的一种差异性，它的差异性在里面。然后其实我也会很好奇，就其实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恐怖片本身的东西，那马特你本身可能也是一个旅行写作者，那其实在你旅行的过程中，就你会有观察到或者收集到一些你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些跟恐怖或者说跟鬼神有关的一些小故事吗？就在你的旅行的一些见闻中。 就跟当地的可能某种风俗文化有关的，就它不一定是那个内蒙古或者东北，它也可以是其他你去过的地区，或者你可以对比一下，就你看到的不同地区，它可能展现出的鬼神有什么不同，气质的不同。
像我去过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一些传统大城市，
嗯，
哎，最典型就是我去过伊斯坦布尔，
嗯，
这种传统大城市历史非常深厚的，往往它的都市传播的感觉，可能它的某一块砖，然后呢，某一个楼，某一个角落的一个小废墟，可能就是小块，一个楼就会有一个故事。然后呢，当然这个故事，这个如果是外地的话，不一定能完全理解。但就是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历史深厚的城市，它本身就会滋养出很多的都市传播。但如果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偏僻或者比较荒的一些地方的话，它可能更多的它的恐怖故事是跟自然相关的，山鬼呀、水鬼呀这样的。
他们那里会有尊某一个鬼作为就某种，就是在他们那里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正面的鬼？就其实我们偏城建里会觉得鬼一定负面，但会不会有一些反面？
因为是这样的，像我去的这个土耳其啊、伊朗，然后这个乌兹别克，它本身是这个穆斯林国家嘛，所以这个不是很有这种特别鬼方面的一个民间信仰。但是呢，他们会有精灵，这个精灵的这个也叫镇级，就是它是没有所谓好坏的这样子意识的，
嗯，
它可能会成为好的，也可能会成为坏的，
就它很难用人类的道德标准来定义，
而且它是跟人的这种精神力量是息息相关的，它可能比较接近于说，它比较接近于某种类似于心魔的东西，
就那个鬼可能是从心魔中衍生出来的，就或者说精灵，
对，就是说它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精灵，但是呢，当他遇到不同的人的时候，他会捕捉到你的情绪。
那他会侵入人的空间吗？
他可能会对你幻化出一些东西的，比如是诱惑的，
这个
会吓唬
你。哎，这个有点像那个《聊斋》里面的画皮，就是那种。
哎，其实有点像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含义，就是有一些鬼呀，它不一定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客观。它就是人的内心主化，
就相由心生的。
对，它原本没有这种善恶的这种人类社会当中的意识，而全凭你自己如何去理解。那当你心里怀有恶念、贪婪的时候，它就迎合你，给你幻化出一个符合你贪婪欲望的这样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会反噬你。
那你觉得就比如说人呢，他之所以他一方面又害怕这鬼，但他另一方面很喜欢看鬼片，你觉得这种心理，就是从你个人角度，你觉得是因为什么呢？他又害怕鬼，但他又想看鬼片。
如果是那种就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纯电影效果啊，感觉的那种，就是意境大的，然后这个声音啊、光线啊、演技啊，就这种目标的话，就是人体验一种安全感。
嗯，
就是被吓了一下之后发现。只是演的，只是电影，不是真的上演的。对对对，他享受一种安全感，就是谢天谢地，然后虚惊一场，人会突然放松下来，这是一种快感。
那有没有可能？
然后比较传统的影片的话，就像我刚才就是咱们刚才聊的这个一些比较传统的东西，可能他更享受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所谓这个冤魂复仇啊这样的一种故事，就看得很爽。
我在想，还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是他梦的一种化身，就他其实也会做过这种梦，或者说就这种比较负面的东西，然后刚好那个鬼片把它呈现出来，就是人不只有窥探光明的念头，他也有窥探深渊的念头，而惊悚恐怖片某种程度上呈现了他这个真实的他想窥探深渊这种欲望，就他虽然知道那个吓人，但他就忍不住想看。就那种感觉，而且他其实某种意义上他有一种就那种我们姑且说他会吊着你，就你会想知道他到底有多恐怖，就是你越不看你越把这个悬在心上，尤其是当这个被很多人谈论的时候说哇好吓人啊，你会想哇他到底有多吓人，就会不会也有这种心态在作祟。
哎，其实要说到这个点的话，我有种想的问题，
嗯，
就会不会有人希望这个鬼故事是真的？ 你比如说，你包括那个，就是无论是偏科幻一些的，这个疫情啊、生化危机啊这种，还是说是偏这个，就是传统一些的话题这种，会不会有一些人认为，他希望这个故事是真的，他希望这个是真实存在的？
我觉得可以分成创作者跟观众两个层面。你比如雷德利·斯科特，他拍《异形》，他就觉得这个是可能的一种造物主的一种可能的方式，就是说，因为那个《异形》它里面有一部叫《普罗米修斯》嘛，里面不是说工程师，哎，其实就另外星一个星球的高智能生物，到了地球之后，工程师的某种行为造就了人类，他其实就是提出了这么一种推演，就人类是如何诞生的。那异形又是如何诞生的？异形其实是工程师跟另一种奇怪的生物，其实也是工程师他自己造的生物。他们两个就是工程师就在那个片子里面就特别那啥，就工程师被强奸了。然后呢，强奸了之后，那个异形的本来的那个母体诞生下来的东西就成了异形。就他其实是雷德利·斯科特，他提出这种生命演化的构想，所以可能从他作为创作的层面，他觉得那有可能是真的，然后从比如从观众的层面，那可能又可以分开看。举个例子，我不想成为真的是什么？就比如这个咒里面，他不是说念那个什么火佛修一什么，你就会分担诅咒吗？那这个时候你肯定不想成为真的吧？我不想参与到这个诅咒里，对吧？但是呢？你又觉得有可能是真的是什么呢？你觉得有可能是真的，就是他，你觉得这个东西它确实有可能存在的，比如双瞳里面呈现出那些神秘的东西，你也不敢否认它，就你不能用科学的去完全的去量化它，但你也不否认它的存在，就你觉得那个可能是真的，但是你又不想它应验到你身上，因为你不想死或者你不想诅咒，我觉得这是一种矛盾的心态，就在观众那里。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从我自己的角度讲的话，我作为观众，一方面一部分这种就所谓冤鬼复仇的这种片子，我会很希望它是真的，因为它确实能够给人带来一种虚幻的正感。
嗯，
如果说这种故事假如说都是假的话，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一定都是假，假如说都是假，完全没有发生，那就意味着说这些坏人根本不会受到任何惩罚，那就意味着说，就是这个人无辜的人被伤害了，然后被谋杀了也好等等，他就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任何公道可言，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事。
嗯，
对这一点呢，可能很多人会希望他是真的，他会认为我没有做坏事，我是好的，那么我希望这些坏人会受到惩罚。那另外一层就是人的好奇心。就是我希望这个世界不像我现在看到的那么规律矩矩，那么规整，那么无聊。
嗯，
我希望有一些超过这个世界人们所窥探到的这些现有的东西之外，它不一定说非要跟我什么联系，甚至不一定说是一定要我亲眼看到，但是我知道有个东西是人们现在所无法揭秘的，我就特别兴奋，我就高兴。你像小时候看那个什么世界神秘现象啊，外星人啊、飞碟啊等等，它可能确实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当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人们不知道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好奇心。
他这个也跟像什么尼斯湖水怪异曲同工，就是走到你觉得这个世界没那么单调。而且我觉得它里面还有一个比较暧昧的地方，就是。其实如果那个鬼是发生在远方的，你没那么害怕。就比如说，如果这个鬼啊，它可能是外星球的，或者说它是美国某个荒野的，其实你看的时候你不会那么害怕，因为你知道它不会发生在你身边。但是呢，如果这个恐怖片它就发生在你的小区，它就发生在你住的公寓，就这个恐怖感就上升了。我觉得你说像日本的，像那个香港的恐怖片，就比如说我为什么可能看这种恐怖片，我觉得更让我毛骨悚然，因为你比如我看那个东南亚恐怖片，他们很多就发生在乡村，就发生在那个巫术比较盛行的地方，但是因为我住在城市，我就觉得那个他就是他们那个演的， 但是呢，如果我看日本或者看香港的恐怖片，它就发生在城市里，而且就发生在公寓里面。那这个时候你看完了之后，你再回头看你住的楼，你就会有种，就是有代入感这种感。我觉得其实比起远方的杀戮，人其实更害怕发生在他附近的恐怖，就附近的无法解释的东西。包括我们看社会的恶性事件，就是其实比起新闻播报的伊拉克战争死了多少多少人，你会发现更能引起社会的公众直接的愤怒的，是比如像唐山的暴力事件，对女性的暴力事件，或者说像公交车炸弹案，公交车当众杀人，为什么？因为这些场景太日常了，日常到你觉得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恐怖片它可能也能提供这种逻辑，就是比如说令我真正感到害怕是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嗯，对，我举个例子，你知道我小时候就我家乡沈阳有一个电台广播叫张震讲鬼故事，你知道吗？
嗯，那个挺有名的。
对，那个特别吓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是不是那个故事。
嗯，
因为像跟一开始咱们聊说你讲这个东北的一些民俗啊，很多其实是跟自然的山鬼呀、啊、然后那个各种大仙啊动物啊这种，它其实离城市人的生活比较遥远，它更多的是在乡村啊郊区啊这样的。那为什么张震讲鬼故事那么吓人呢？它的核心就是一个被架空的城市，而且是城市当中的片段生活，这个代入感就太强了，对吧？一个故事一开头，哎，某某小区里边或者某某街道上，夜晚一个人走在街道上，坐公交车下来，这个太有代入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所以这个就很现代。那还有就是说，咱们刚才说这个跟现有的现实生活，很贴切。这也是一点，你比如说如果让我去看一个东南亚的一个恐怖片，我会觉得新奇，
嗯，
里面很多的这个包括它的一些降头啊一些这个巫术啊等等，但它需要我去理解，或它需要我去想这是什么东西，它怎么就能伤害到我，这个东西其实会化解那种恐怖。恐怖必须是情绪，你进入想，
等你想的时候它就变成某种程度跟你隔了一层了。
对，因为你想的话就要用逻辑，你有逻辑的时候有些事情是你没法顺利推演的。就像我刚才举这个例子，如果说我这个家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神灵，然后我在外地得罪了一个当地的神灵，我是不是跑到家乡之后这个外地神灵就管不到我，他们之间是怎么划定地盘的，那这些很多细节是没法推演。
那像那个比如说你提到那个张震讲鬼故事，就是是不是其实虽然它是个架空的城市，但其实那个氛围是很东北的，就那个城市的氛围，所以才让人那么有代入感。
因为他那个时候我记得是98年还是99，
那就是下岗潮的时候吗？
反正就是90年代末，我记得是九七九八九九，反正在那个时候，一方面就是下岗潮，但另外一方面呢，那个时候就不是下岗的高峰期，就相当于说这个。成因为98嘛，98这个人们还有一点对未来的期待，包括这个千禧年嘛，就是虽然说事实上是在一个经济比较衰弱的一个状态之下，但人的情绪又是敏感的、高涨的，甚至是这样的一种，它会让人对于外部的一些东西很有迫切的需求，他期待发生一些变化。那这个时候，你让他去听一个鬼故事。对他的触动其实比较大，那反过来，我觉得现在鬼故事比较难的一点就是，现在人的精神状态确实比较麻木，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刺激他，他本身也对这东西不敏感的，他也不接受外部信息的，也不指望说未来有什么变化。这个时候，我确实觉得现在拍恐怖片很难的一个时代的，就人的对外界信息的敏感度本身就在下降。
我觉得还有一个现在的人可能对恐怖片门槛越来越高，是因为人就是无处不处在一个被事件轰炸的年代，就是你在网上看到的荒诞的事件也挺多的，对不对？你比如对，你比如你现在有的人去北京，他因为他阳性他得戴那个手环监测他的体温，就这种事情，这种荒诞的事情一多了之后，你其实某种意义上你对恐怖脱敏了，因为你觉得 这个真实世界其实仔细想想也挺恐怖的。然后还有一个，
不放以前那种故事，就是恐怖故事啊，包括鬼故事啊。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就只有一些电台，它不是电视台，电视台的播演这个，就是电台，然后那些深夜广播，或者是那个张震讲鬼，当时挺多人是这个讲，然后他讲的比较好，就都有这样的一些，因为那时候管的比较松嘛，有一些这种所谓的涉及一些怪力乱神呐、封建迷信的那种热播。再就是那个地摊文学，也是那种粗制滥造的那种自己印的小册子，一般是在那个夜市啊，然后那个火车站、长途客车站这种地方是卖，都是一些什么什么凶杀、报警、政治新闻、也有鬼故事，就这种传播方式。再就是这个口口相传，就人们看这些东西的渠道本身就不多。然后呢，现在我觉得就是这个信息当然也是太密集。都唾手可得，你要想看鬼故事的话，你随便搜一搜，在这看不完的看，而且那个编的就是越来越细腻，但反过来也会把人的那个阈值就提得很高，就是很难被吓到。尤其是那个，一些比较经典的恐怖片，就是尤其是比较吃设定的那种，像那个僵尸系列的呀、啊，《生化危机》啊那种，然后那个，《活死人日历》，然后那种。包括疫情啊等等，所以他很吃设定。往往第一步的时候，刚把这个设定抛出来，给人们会被吓的。但是再往后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讲故事，就必须要看重点，因为这个设定人们已经熟悉了。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就比如小时候我之所以看恐怖片，我觉得挺吓人，是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还不怎么依赖社交工具。就是我看完了之后我还是有足够的一个延宕区来去沉淀这个恐怖片的情绪，但是你像今天我就算被吓到，我直接看个社交网络分享个动态跟他们交流一下，这个恐怖片就会上去了，就你能在这种看似热闹的一个社交网络的氛围中，就是把这种就是你一个人独自恐怖的那种情感给淡化掉。然后就你刚才其实提到那个张震鬼故事，我在想的是，因为我其实联想到，就是你会发现90年代啊，中国的那个荧幕上很多那种什么重案大案呢、啊，就是那种什么中国西部大案纪实啊，就这种节目，就是关于凶杀的。然后当时其实就是那个社会氛围其实也是比较动荡。就咱们如果退掉那种时代的滤镜的话，就是我记得好像当时的社会治安其实也是说，尤其是那种下岗潮频发地区，社会治安也是比较不稳定的。那是不是其实在这种氛围下，就是东北的市民，他如果看到像张震讲鬼故事，他其实某种意义上他也会联想到他自己，就他联想他自己可能也可能生存在一个相对危险的环境，就不只是一个肉身的一个可能被杀害的危险，还有就是经济下行所带来的一种危机感，一种社会地位失去所带来一种危机感，然后投身在这个鬼故事或者说这种题材的东西里面。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些案子其实现在都已经基本看不到了，比如说那个抢银行的、小运钞车的，然后这个当街抢夺，尤其是那个用炸药的、用枪的，这种案子现在已经基本查不到了。但那个时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而且那个报纸的话，那时候也很愿意去登这些案件或者跟踪报道啊等等，然后这个在学校里面大家也是聊不起来。它确实也是紧张情绪的一个重要来源。
你小时候有目睹过那种命案吗？或者说亲身切的，就真的那种命案？
就亲眼看到命案，
或者说就听说的，就你同学或者朋友跟你讲的那种。
啊，那个一个就是当时沈阳，我记得有名的三八大案，就是那个抢劫运钞车，然后那个杀人买枪，当时把这个故事还拍了一个系列纪录片，然后那个电视上还放过。特别真实的，
我记得好像
另外一个就是
双雪涛的小说也写了这个东西。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对普通人影响更大，就是我们叫刨根的，不管你听到这个词，就是拿那个工具干活那个刨子，
嗯，
他就是那个下岗，然后呢没有钱，没有钱的话呢，这个就晚上的时候，那就快过年的时候，他就在路上看到谁了，他也不看到底有没有钱，他就看到一个人，然后呢就跟着他，跟着他之后呢，那个看那个啤酒没人，喝到那个地方，他就直接就是仗脑袋取了一下，然后呢就这个开始搜兜，然后呢有钱没钱的话呢就完事了，就这样了。一般有的时候可能抢个十几块钱就把这个人给打死。不是典型的无差别犯罪，这个当时就非常恐慌，人家就说你没法预防，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就盯上你了，他根本不在乎你这个钱，他就觉得你方便下手，就是你倒霉看到你了，然后就一锤子下去，你死或者没死都无所谓，这个事情很吓人。但这个事后来就我不知道是破了案子呀，还是说就自然就没了这个事儿，当时好像是90年代末零几年那会儿，零几年初那会儿，2003、2004年那会儿就刨根了。
嗯，
那
这个类似于像美国的那种什么连环杀手那种，就可能也是无差别犯罪。
所以当时社会上的流民的群体其实很多的，对吧？就是下岗潮之后，
一个是主要做下岗，另外就是当时这个大学生这个毕业不在包括在工作了吧，有很多年轻人也没事干。然后呢，那个时候我记得，有所谓的那个什么工农学校，就是那个少管所呀，就类似于这种，也包括一些这个因为这个家长下岗，然后呢，这个外出打工啊等等，然后呢，造成了一些十几岁的孩子就是流落在社会上，跟着哪个大哥就开始瞎混，十几岁的孩子动手就是没轻没重，这个是比成年人更恐怖的。
对，那其实。这样对比的话，其实也会发现，就是你比如说像对比像东北的，他们当他们看张震讲鬼故事后，他们的心理投射某种意义上就跟他们的成长环境所感到的那种切身的恐惧所吻合了。就你刚才讲的那种像刨根的，我觉得它其实就有点像现实里真正发生的恐怖片，就这种无差别的伤害，
黑影当中的这个恶魔阴影当中的
恋人。对啊，那时候会不会像很多下岗的，他因为他不止男性嘛，很多女性，像那些女性下岗了之后，他可能一般会流落到哪里呢？
有去南方的，开这个按摩房啊、洗头房啊、五星啊，这个去南方的比较多。
去海南珠三角吗？
那时候还不去海南，那时候去海南都炒房子。去珠三角比较多一些，广东多一些。东北人好像对广东有一种特别向往的一种，反正比较向往香港吧，所以就喜欢去广东。
因为那时候香港娱乐黄金年代嘛，粤语歌很流行。
相反，去长三角的还真的不是很多，我印象里，好像不是很喜欢香港。
你是说他们就东北人可能反而去那个香港珠三角？广东的会比较多一点，对吧？就相比起江南，
去纯安也可能有一种心理，就是他希望离家更远。
哦，就可能家是承载着伤痕的一个地方。
当然，这个来北京的还是会更多哈，面对那个就近的。
哎，说起来北京有什么鬼故事？
北京的鬼故事，
就你听说过北京的，就发生在北京的，有点惊悚气质的那种。
有一些那种所谓的那种民俗的那种东西，但是它不吓人，它就是故事。北京也有各种大桥，但这种就是更类似于是那种民俗类的，它可能没有一个很直接的恐怖的一个东西。
对，就我好像在北京的时候也没有说感受到很强烈的说，就比如说当我们提起恐怖惊悚的时候，好像不会特别想起北京这个。虽然有的也会听过，
我之前倒是看过那个哪个公号那个名字我忘了，写本书叫那个《北平夜行记》。
哦，我知道那个，他们就一起写那些，
那个都瞎编的。
嗯，我感觉当说起鬼故事的时候，我自己好像听说更多的主要还是说，你比如像香港啊、台湾啊，或者像东北，有时候也听过，但东北主要听过黑恶事件，其实现实的听的比较多。然后这几年就听东南亚的，就东南亚这几年好流行那种巫术啊、 巫蛊有关的恐怖片。
就小时候看的比较多的还是韩国恐怖
片。你还印象有印象深刻的韩国恐怖片吗？就是那种。
你刚刚才。
他讲啥的？我真没说，没怎么看过韩国恐怖片。
具体故事我都已经忘记了，这是一个女子高中里面发生的故事。韩国恐怖片很喜欢拍学校。
我觉得日本好像也喜欢呗。你像那个金田一杀人事件里面，有很多案件就在学校里面。就其实
近几年的那个韩国恐怖片的话，就喜欢拍这种，一个是偏鬼怪民族类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日治时期那种日本人带来的恐怖。就比如说这个某某慰安妇啊，某某被杀害的人呐、啊，然后这个冤魂啊等等，这种他那个香港拍的也拍。
就其实他也是把那种社会议题嫁接到恐怖片里面。
对，因为香港有一个电影叫谁演的，那个叫《失眠》，他就是反正就是一个鬼的故事，然后呢最后发现是那个地点所在的地方是这个日本人当时做这个人体实验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日本战犯的这个鬼魂就附在了这个人身上，也类似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很多会有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意义。因为战争啊屠杀呀、啊、包括这个政治运动当中的迫害，这种都是很明显的。好像是那个片子叫什么来着，也是国产的80年代那个。他讲的不就是文革时期一个迫害一个演员，然后后来出现了这个冤魂的故事。那个时候好像不多人在电影院里面还吓死过人，然后那个片子也被禁。
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像那种比较值得。就比较值得琢磨的恐怖片，它还是要么就它能反映一些社会议题，要么就是说它可能在人性的精神层面挖掘更深。然后就对比起来的话，我感觉好像咒就是这两方面好像都差了一些。就你说咒体现了什么社会议题吗？好像也没有那么明显。那你说它体现了一个怎样的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吗？我觉得它好像最后还是停留在一种轨迹上，就是导演的那种叙事的轨迹，一种欺骗观众的轨迹，但是好像就没有更深入了一步。
人性层面的话，把这个诅咒给一部分人分享一下吧。
我觉得它更像个伪纪录片的拍法，对吧？
对，
就它拍很伪纪录片，就现在鬼片很流行啊，就拍的像伪纪录片，提供一种非虚构的质感。
我记得有一个很经典的叫视频录像还是叫恐怖录像，一个系列的，就是他每一季的这个故事的开头都是说一群人去一个老房子里面，然后无意当中发现一个录像带，然后这个每一集故事都是这个录像带里面的一个东西，就是当时无意当中开出来的一个东西，这个形式还是很有意思，当时看着很有意思。
其实我还想到一个比较有趣的设定是。当然它更像一个犯罪悬疑片，就是香港有个导演叫韦家辉嘛，他曾经拍过一部叫神探，就他其实是探讨人的那种人格分裂的问题，就是说一个神探他可能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天才的杀人犯，或者说一个疯子，就他根植在他人格不同的深处，然后他其实呈现的就是一个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不同人格之间去进行一个博弈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片子它有趣的是，它就是它呈现出来人在就是，我觉得第一层面就是人其实容易自欺欺人，就是他容易自我美化自己的行为，来去掩饰自己的阴暗面。然后第二点就是人在不同环境下是可以被塑造成不同的形象的。就其实人是很难被一种单一的道德观念或者一种符号所概括的一种东西，就是他人其实是可以在不同的一种场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一种形象。然后像韦家辉的这个神探，我觉得他就是他在刻画这方面呢，他就会比较传神。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其实蛮喜欢看那种就是说呈现某种人的分裂性的那种恐怖片，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可能都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一些关于精神分析啊，或者说像那种关于人格的探索的这种片子，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比较能够打动我。然后包括另一种比较能打动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可能反映了某种社会议题的， 就那种可能也会比较说让我会有触动，还有一种就是说，它会让我觉得可能就发生在我身上，就发生在附近的一种凶杀案，就是如果归纳起来的话，就这几种还是比较能打动我的。那像马特，就是如果因为咱们其实录制也已经1个半小时，就是如果归纳可能比较能让你有触动的几种恐怖片的类型，就你觉得是哪几种类型？
我觉得一个就是民族类，包括像这个香港的呀，然后这个台湾的呀，一些这种中国传统的民族类，以它为背景设定的，这个可以比较打动我。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整个过程是能挖掘一个历史的，比如说像这个，包括一些泰国，战争时期的历史啊，泰国这个政治迫害时期的历史啊，包括一些。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就这一类的偏社会话题的会比较吸引我。再就是说这个，纯科幻类的，就是很吃设定的那种，像这个早几部的那种《生化危机》，然后这个《异形》，就是它的设定本身是这个很有意思的，然后不是靠这个吓人来这个触动观众，这种也是比较吸引。
那比如说像你刚才其实提到的，比如民俗文化的，或者说像是那种。我深挖一个历史的，你可以举那么一两部吗？就是说，可以作为他的一个代表的一个电影。
我觉得韩国的那个《末日哭声》吧，还有那个《洛克河》，那个都比较好。然后台湾的话，《放红》算台湾的吧，你在香港。然后这个《中邪》那个系列就是比较偏年轻化一点，但是我觉得还不错。然后但它第二部好像不是特别好，我觉得第一部还挺好。然后就是那个僵尸那个片子。就钱豪演的，那个我觉得也挺好。国外的话呢，有一个寂静岭，它就是纯粹的纯玩动的，那个我特别喜欢。
那有没有很有名，但你觉得挺一般的？
很有名，但是挺一般的，
就你个人看了没啥感觉的。
清水城的那三个村子那个系列的那个，一个什么什么牛首村，最近的那个好像牛首村，然后
哦。
前面还有两部。也就那个，我觉得挺一般，尤其是那个牛首，我觉得挺好。好像之前那个叫什么犬什么村。
行，那其实咱们录制到这里就可能就快要结束了。那咱们就是，我觉得最后就可以再归纳一段吧，就是当我们看恐怖片的时候，可能我们到底究竟是在看什么？就是人观众他为什么会被恐怖片或者说惊悚片这个题材去吸引？就是就不用把它说得很全，就是。马特，你可以比如从一个你觉得可以的角度，就去归纳一下，就是说，就你可以从你个人的，或者说从你觉得观众的角度，就是为什么恐怖片这个题材它是必要的，而且会对观众产生长远的一个吸引力。
我觉得恐怖片很多时候是把一些不能在明面上通过很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一些社会议题的阴暗面，包括人性当中的阴暗面，去把它表现出来，而且是有一种高度的情绪化的方式。那其实里面会涉及到一个社会当中一定会有一些阴暗的东西，压迫、恐怖、暴力，包括一些政治冲突等等。那人性当中也会有一些东西。嫉妒、贪婪啊，包括这种情欲啊，包括那个财富的欲望啊等等。如果说你纯粹从一个正向的角度上讲，并不能够完全给人带来一个说教的效果。所以呢，包括从古典文学当中去通过这样一种恐怖的方式，从负面的角度上面去推示一个人，让人们知道，当你去触犯这样一种规则，当你去碰了自己不该碰的东西，当你去放纵自己内心当中的恶的那一面啊，包括一些所谓的执念的时候，最后的这个结果会变成什么样？所以我觉得，人们需要恐怖片是需要得到这样一种释放，有点像什么呢？因为有点像那个，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孩，你会有一种很阴暗的想法，或者去欺负他，去捏他的脸，把他捏哭，甚至去踹他一脚。但你不会真的这么去做，但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当你产生恐惧后， 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不好，我要对这个孩子更关爱一点，会反问自己。那看恐怖片其实会有这样一点点这样的错误，就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它会让你去想一下，我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念，动过邪念，动过杀念，动过贪心。那幸亏我当时没有这么，不然的话就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一点如果能把这个恐怖片就成为拍得好的话，就是它的这一点能够特别多，让我去想我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去想别人的事。
我觉得恐怖片它可能至于我一个很大的魅力，就是它呈现了世界的不可知性，就是说它其实某种上颠覆了一个人类的一个中心的意志，就是说可能世界的运转，世界的东西并不是说你人类想要掌控就能掌控的，它呈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深渊，那个深渊是你可以靠近但你并不能把它完全的解释的。所以如果一个恐怖片就是导演非常的想用人类的一个逻辑去把它全盘的解释，我反而会觉得有些没意思，就我更希望它能够呈现出一种不可知，但是说你又能强烈的感受到这个有可能成立的一个东西在这里。我觉得这是恐怖片第一个比较迷人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也是跟刚才马特谈到的，我觉得它某种意义是一种幻想的一种革命，或者说一种幻想形式下最后的一种对于现实的一种回应方式，就是在恐怖片的故事里，在鬼片的故事里，王侯将相跟平民百姓在死亡面前没有什么区别，就是那一种无差别的杀戮，甚至说那些在现实里面深渊无门的人，他变成鬼魂之后，他会向那些杀害他人的索命，这其实是一种朴素的正义观反映到了恐怖片里面。所以如果从这个功能来看的话，恐怖片和鬼片又有点扮演了古代的包公案的这么一种角色。然后第三点，我觉得就是它其实映照了我们人内心的深渊，就其实马特也点到了这一点，就是说其实有些东西我们即便视而不见，它还是呈现在我们人性里面，就是你自己可能想过但你现实不敢做的东西在鬼片里面呈现出来。所以你可能看这个东西，你就看一个可能更真实更复杂但是可能你没办法直接说出来的自己。所以我觉得恐怖片和鬼片它某种意义上也扮演了这种呈现我们内心的深渊的一个角色，就呼应了我们对于世界的一些就我们可能无法光冕堂皇说出来的一些念头。在这个意义上恐怖片它可能就具有一个长足的魅力。那马特你要不要也给安利一下，就是说比如说你最近的创作计划，或者说你自己的公众号什么，就趁机打个小广告呗。
我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公号，就关于我的一些历史文化方面的一些写作，然后公号的名字叫斗梁之海，就台北不可斗梁的那个斗梁之海，对不对？
你可以也发在那个群里面，我到时候帮你写文案。
好的好的。
那你下一阶段的写作计划是怎样的？
现在刚刚写完这个内蒙的这个游记，然后后面可能先歇一下，然后看看接下来要去哪。
首先还是谢谢马特就愿意跟我们来聊这一期节目。那么就我们录制到现在这一期播客也就要结束了，如果感兴趣我们这些内容的朋友，就欢迎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然后像喜马拉雅去订阅播客席地而坐。行，那咱们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那就谢谢马特了。
好的好的。
好，拜拜
拜拜。